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大选，而且今后这类的事还可能发生。奥巴马总统说，国会与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尽力减少影响到最低程度。星期五公布的一份经过解密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发起影响美国大选的行动，目的是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1月20号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下令情报机构进行评估，要确保我们了解普京在欧洲长时间进行了这类活动，先是在那些有很多说俄语人口的卫星国家，然后逐渐扩大到西方民主国家。奥巴马表示，他低估了误导性信息和黑客袭击对开放的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并且加速对民主程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情报界认为，俄罗斯黑客攻击了克林顿竞选班子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大量的电邮，并在10月8日大选前一周通过维基解密把这个电邮公布出来。情报界提供的报告并没有对这些泄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选举的最后结果做出评估。据维权网等网上消息，广州公民李洪勇据信因在微信上转发一幅习近平撩起袖子加油干的漫画，以及此前调侃云南代省长不是滇的滇越铁路文章时，1月7日深夜遭广州花都区石林镇派出所控制，情况不明。美国之音星期一上午得悉，李洪勇在被警方传唤和警告近24小时之后，1月8日晚上10点多获释。报道称，李洪勇被传唤前最后一次与外界通电话是晚上不到9点，当时他称在从江西赶往广州接受调查。此后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一些网友希望外界打派出所电话声援李洪勇，询问他为何发张图片都被抓。记者星期一上午致电派出所，希望核实李洪勇被传唤的原因。接电话的警察称在电话上不能透露任何情况。网上消息表示，李洪勇是一位年轻企业家，支持自由民主，一向乐于资助有困难的公民。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抵达洪都拉斯，开始对中美洲四国访问。洪都拉斯副总统阿瓦雷兹到机场迎接。蔡英文说，台湾与洪都拉斯长期以来有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去年两国建交满75年，很高兴这次访问中美洲第一站来到洪都拉斯，希望双方合作有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洪都拉斯，蔡英文还将访问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几个邦交国。星期二他将参加尼加拉瓜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这次中美洲之行广受关注，上个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北京建交，使台湾邦交国剩下21个。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过境美国城市休斯敦，回程将过境旧金山。伊朗官方电视台宣布前总统阿克巴拉夫桑贾尼去世，终年82岁。患有心脏病疾病的拉夫贾桑贾尼星期天在德黑兰以北的一家医院去世。他从1989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伊朗总统，此前任伊朗国家最高仲裁机构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美国2017年全球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月光获得最佳剧情片。被称为梅姨的著名演员梅里尔·斯特普里获得终身成就奖。他在发言时对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川普发出批评，说川普耻笑《纽约时报》一名残疾记者令他难过。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1.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洽谈第一部分。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的采访嘉宾是Gomez 先生，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ll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negotiations with Mr. Blake.
Yes, we met for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How did things go?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the robots.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Okay,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Gomez 先生说，他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价格和质量都很满意。不过，他们还需要解决训练工人的问题。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请听 Gomez 先生同 Blake 先生进行会谈的一部分内容。
This scene takes place in Mr. Gomez'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这次会话的地点是在联邦汽车公司 Gomez 先生的办公室。在对话中 ,Blake 先生答应为联邦汽车公司派一些技术顾问。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technical advisor.
技术顾问。
A technical advisor.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你们能不能在我们的机器投入使用时派一批顾问来呢?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他们几个月以后就可以来了。
So, Mr. Blake,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联邦汽车公司需要什么样的技术顾问呢？我们再听一遍。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联邦汽车公司需要的技术顾问必须会讲英语，这样他们才能帮助联邦汽车公司培训工程师和工人。国际机器人公司已经有一批工程师在接受语言训练，他们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到美国，随时可以满足联邦汽车公司的需求。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听力练习。下面请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they could be available anytime you need them.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Mr. Gomez,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为什么你们对训练问题这样重视呢？我们再听听 Gomez 先生的回答。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操作机器人，否则他们就要出故障。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回答两个问题，请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Yes, he does.He expects the company to send a group of technical advisors to provide training.
第二个问题。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time you need them.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The engineers are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and they'll be available within a few month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 Gary 要回答什么是商业洽谈。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proposal.
建议，提案。
A proposal.
这个词的拼法是 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反建议反提案
A counter-proposal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商业洽谈是一个程序人们通过这个程序设法达成一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 are going to begin a special series on negotiating.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 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洽谈实际上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里 ,proposal 是提议、提案。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出价。counterproposal 是对方还价。双方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如果双方不能取得一致,那么谈判就会破裂。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ail 是破裂、失败的意思。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是非题，
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The goal of negotiation is to reach an agreement.True. People offer proposals and counterproposals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n agreement. Negotiations sometimes fail. True. If no proposal is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the negotiations will fail.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这次的商务对话一共有两节，是 Tom 和他的下属 Mary 之间的两段电话对话。两段对话的内容一样，说法不同。Mary 正在旧金山探望他的母亲。下面是对话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Time off.
休假。
Time off.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我那时已经没有精力去工作了。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我恐怕会精疲力尽了。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on the phone with Mary, an employee in his department. Mary is visiting her mother in San Francisco.
Dialogue number one.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Dialogue number 2.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这两段对话的区别是，在第一段对话中 ，Mary 讲话不留余地；第二段对话中 ，Mary 讲话的口气比较缓和。我们再听听这两段对话。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Focus on functions. Probability.
语言功能。学习说话时怎样用肯定和不肯定的口气。
Listen.
老师在句子里用了口气很肯定的词和口气不太肯定的词。请大家注意听并且跟着说。
Definitely.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M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Probably.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Migh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学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肯定或不肯定。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romise.
妥协。
A compromise.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
A win-win situation.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有些事情你很肯定，有些事情不肯定，两者很不相同。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前面商务对话中的 Tom 和 Mary 之间的两段对话， Mary 在第一节对话里口气很肯定，她星期一不可能去上班，星期二肯定可以。她使用了
It's not possible.
在第二节对话中，她的口气就比较留有余地，例如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这些说法导致双方达成妥协，实现双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商业洽谈的讨价还价。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大选，而且今后这一类的事还可能发生。奥巴马总统说，国会与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尽力减少影响到最低程度。星期五公布的一份经过解密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发起影响美国大选行动，目的是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1月20号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下令情报机构进行评估，要确保我们了解普京在欧洲长时间进行了这类活动。先是在那里有很多说俄语人口的卫星国家，然后逐渐扩大到西方民主国家。奥巴马表示，他低估了误导性信息和黑客袭击对开放的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并且加速对民主程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情报界认为，俄罗斯黑客攻击了克林顿竞选班子约翰·波德斯塔大量的电邮，并在11月8号大选日之前一周，通过维基解密把这个电邮公布出来。情报界评估的报告并没有对这些泄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选举的最后结果做出评估。据维权网等网上消息，广州公民李洪勇据信因为在微信上转发一幅习近平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漫画，以及此前调侃云南代省长不是颠的镇粤铁路文章时，1月7日深夜遭广州花都区狮岭镇派出所控制，情况不明。美国之音星期一上午得悉，李洪勇在被警方传唤和警告近24小时后，1月8日晚上10点多获释。报道称，李洪勇被传唤前最后一次与外界通电话是晚上不到9点，当时他称在从江西赶往广州接受调查，此后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一些网友希望外界打派出所电话声援李洪勇，询问李洪勇为何发张图片都被抓。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上午致电派出所，希望核实李洪勇被传唤的原因。接电话的警察称，在电话上不能透露任何情况。网上消息表示，李洪勇是一位年轻企业家，支持自由民主，一向乐于资助有困难的公民。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抵达洪都拉斯，开始对中美洲四国访问。洪都拉斯副总统阿瓦雷兹到机场迎接。除了洪都拉斯，蔡英文还将访问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几个邦交国。星期二，他将参加尼加拉瓜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这一次中美洲之行广受关注。上个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北京建交，使台湾邦交国剩下21个。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过境美国城市休斯敦，回程将过境旧金山。他在休斯敦停留时，会晤了德州州长艾伯特和几位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曾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鲁兹参议员。克鲁兹说，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驻休斯敦领馆的一封他称之为耐人寻味的信，要求他不要和蔡英文会面。克鲁兹议员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了解在美国我们自己决定和谁会面。伊朗官方电视台宣布前总统阿克巴·拉夫桑贾尼去世，终年82岁。患有心脏病的拉夫桑贾尼星期天在德黑兰以北一家医院去世。他从1989年到1997年担任伊朗总统，此前任伊朗国家最高仲裁机构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该机构负责向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提供建议。拉夫桑贾尼被认为是温和派，是务实保守分子，他支持国内自由市场地位，赞成国有企业私有化，又在国际上保持温和形象，避免与美国及西方冲突。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将于星期二为拉夫桑贾尼举行国葬。美国2017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月光获得最佳剧情片。被称为梅姨的著名演员梅迪尔·斯特里普获得终身成就奖。他在发言时对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川普发出批评，说川普耻笑《纽约时报》一名残疾记者令他难过。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谈改革、谈扶贫、谈反腐、谈法治，并且重点强调了维护领土主权，引发了海内外一片热议。我们看到官方媒体呢，照例是一片赞誉声，充满了正能量，海外媒体则试图分析习近平贺词的弦外之音，从字里行间捕捉新的一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新动向。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过去一年，中国全面左转，在人权、宪政、民主方面出现了严重倒退，但是仍然有人呢相信并期待习近平在权力巩固之后，在今年十九大开始的第二个任期，会在人们期盼已久的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这篇新年贺词，看他都谈到哪些问题，他传递了来自中共高层的哪些讯息，未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会有哪些新的布局和规划，十九大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会不会有突破。好，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河北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七庄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的讨论。田先生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这个谈扶贫呢，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段落。这个习近平他用了比较感性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他说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那我们首先呢，就来谈谈这个扶贫问题。
是，
陈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这个扶贫问题呢？
中国扶贫问题在最近些年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扶贫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贫困线和国际水准比较起来是比较低的。这个是首先它是贫困线的这个标准不同。例如我们如果是以美国，我现在处的美国的贫困线来衡量的话，实际上中国人90%以上都在贫困线之下，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下，说明它这个是贫困线是制定的是本身就是偏低的。另外呢，就是说习近平先生谈到今年又有多少1000多万人脱贫了等等等等，但是据我查看的资料是前些年实际上脱贫的那个幅度还要更大一些。Anyway， 就是说我们承认，我相信中国的扶贫是有一定的成果，但是不是像现在所宣传的这么高。而且我特别待会儿我们也会讲，习近平先生这篇贺词给我的总基本的印象就是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大家知道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带领7个常委和全国人民见面的时候还说了几通人话，说的还比较生活气，和前任胡锦涛先生比较起来好像他说的比较更多的生活气。现在我注意到他现在的他越来越多的谈话越来越的官腔十足，越来越的八股文的调子越来越重，这说明了这个政治，他这个中共的政治有一种逻辑，他使得每个领导人说话越来越局限于一个框架之内，如果是说错了就怎么样。所以说他这个体制使得这个领导人的说话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或者是说越来越成为，即使是像习近平先生他先表现出一种比较的能够生活气的话，但是越到后来越来越比较城市化了。
好的，那么我们在扶贫这个问题上，我们请教人在北京的这个田先生，北京河北是在这个中国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在中国，您可能对中国的这个 情况有更具体的观察、更详细的了解。您认为中国在脱贫这方面，习近平他在这个新年贺词中重点讲到这个问题，您认为中国在脱贫这个问题上做得怎么样？
我认为他说的和现实还是有一些差距。
嗯。
国务院新闻办2016年出台的这个《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的白皮书》，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575万，贫困发生率下降了5.7%。我认为这个数据不太符合当前的农村现状。
嗯。
到201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还有近1亿，这1亿人如果和儿子打工收入一平均，确实不能算贫困人口。可事实上呢，他们大部分人独立生活，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靠70元养老金。我所在的北方农村，儿子能做到每月给父母50元的家庭很少，大部分是逢年过节表示一下。这些老年人是当今中国生活最惨的群体。
嗯。
习主席如果真的牵挂群众，最好是承诺给农村老年人每月提高100元养老金，连续提高3年，这比什么都实在。
嗯，
如今按照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力，完全可以做到。按照中共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也完全应该做到。我记得中共多年来一直强调解决三农问题，都是雷声大雨点稀。
嗯，
只有温家宝宣布免除农业税那一句话，赢得了人大与会代表最热烈的掌声。
嗯，
所以我衷心希望习主席把他最牵挂变成农民直接的增加养老金，我相信那样做一定能赢得国人的热烈欢迎。
好的，谢谢您，田先生啊，谢谢您的建议。
嗯。
刚才我们谈的是扶贫，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法治啊，法治和社会正义呢，也是习近平新年贺词中谈到的这个重点。习近平说，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力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呢，习近平啊，他泛泛地谈了这些原则之后呢，好像他没有谈及在社会上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大案要案，比如说去年平反了聂树斌案、雷洋案，今天我们看到又发生四川攀枝花国土局局长枪击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么如何来评价中共近年来推进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个努力呢？陈先生，我想请您先说。嗯，
我觉得司法领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习近平先生说到这些，好像还是以很正面的态度来说的。我觉得中国的司法问题，就是司法没有独立，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是刚才你也谈到聂树斌案，还有刚刚发生攀枝花，特别是雷洋案。
雷洋案，
大家知道雷洋案这个事情是他的不公正、不公平，而且把一个人活活的弄死，最后把这个真相掩盖起来，用大量的金钱来收买，来把这个案子了结。这个事情是引起了全国所有的人，特别是城市的上层人士、各方面的中层人士、中产阶级各方面的人士的非常大的关注。中国的司法像目前这个状况是非常的糟糕的状况。我觉得不是说是习近平先生说的开始在司法改革进行了，我觉得是相当的程度上倒退了。维权律师大家知道最被抓了300多位，至今还有一些还没有放出来。这个情况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这样，一个国家的律师他的职业安全、人身安全都没有得到保障，这样的话一个国家的司法它怎么可能公正起来？所以我这里就谈到了习先生这篇贺词看起来堂堂皇皇、莺歌燕舞，实际上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贺词没有谈到的事情。不是说他谈到的那些好像是相当正面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正能量，没有谈到的很诸多的事情他不谈，这就像中国古话说的，只谈他的那个过五关斩六将，而不谈走麦城。而走麦城这方面，中共这一年来2016年以来执政的诸多的缺失的方面，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还是在司法领域、社会领域， 都出现了很多重大的问题。我们试着简单的说几句简单的话，例如人民币如此大幅度的贬值，现在又开始外汇管制，你怎么没有提到这些重大的事情？关于中国的经济下滑，例如像那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被越警绑架这么多员工，是怎么回事？情中香港的那个港人治港、一国两制还要不要等等？退伍军人包围军委大楼是怎么回事？民办教师大规模上访怎么回事？乌坎事件怎么回事？炎黄春秋被停刊怎么回事？诸如此类这么多没有谈到的事情，影响到中国人的人心信心，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前景的问题，这些所谓走脉层的事情都一概免去不谈，只谈这个冠冕堂皇的一些事情的话，我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好的，那么河北田先生啊，刚才陈奎德先生他列举了许多具体的这个案例，发生在去年的一些具体的大案和要案。那么海外一些观察人士恰恰就认为呢，习近平只是原则上提出了中国要维护司法正义啊什么，但是他避免谈到具体案例。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非常赞同陈奎德老师的说法。我而且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各个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然而这个2016年最吸引国人眼球的聂树斌案、雷洋案、贾敬东案，并没有让人感到主体框架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比如说吧，他们说，检察院、法院的经费划拨到了省财政，让他们部分的独立了。可是呢，他们这些机关已然归当地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哎，这个变化一点也没有，是吧？张越在河北省任政法委书记期间胡作非为，公检法唯命是从，这样的体制到现在没有丝毫变化。过去曾经出现的人大代表过问个案，新闻媒体曝光个案等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到现在没有重新启动的任何迹象。而我们最鲜明的感受是，党的领导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不断加强。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倒退，因为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不断地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一把手权力。正是这种无法无天的空前集权，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冤假错案。我相信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衡，冤假错案只会更多，纠正冤假错案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说习近平的所说的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性质的改革主体，我觉得没有任何动静，而且有倒退的嫌疑啊。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来这个来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驳斥啊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说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看主权问题。这个外界注意到呢，说习近平他用前所未有的口气在新年贺词当中呢来强调中国捍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这样一个决心。我们看到习近平说呢，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中国人民绝不答应。陈先生，这口气好像似乎是很重的，为什么习近平这样说？
我想这个是针对目前的状况，特别是针对目前的状况，当然也和前一段时间南海的争端有关系，但主要是针对目前的状况。目前现在后任的美国后任的总统川普先生谈到了关于台湾的问题，而且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女士通了话等等一系列的，包括关于一中原则他也提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因为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关于台湾问题，关于中国两海台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摆到了中共面前，他过去实行的那一套后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质疑，而且台湾人民的他们的基本的权益、他们的生活的尊严、他们的外交上的领域的扩展等等都受到了就是说非常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在二三十年中间，所以说这个情况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一个全世界都在审视的一个变局。习先生提这个话是用所谓的中国的领土主权论，因为但是台湾问题大家知道， 它是大家都承认是属于中国，但是是两边是各自，中国的主权从来没有给予过台湾，台湾的主权当然是在1949年以后没有给予大中国大陆。
嗯，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必须是实事求是的面对这个情况来解决。而习先生说这个话，看来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包括党内的、国内的压力也好，他觉得是必须说这个重话。但是我也看不出来，在现在中共有什么实际的作为能够对这个事情，他们只是做一个比较口头上的强悍的宣誓，而实际上能不能真正的以按照他们的做法做，我现在是比较怀疑。他们实际上在等待，在摸索，在看待这如何面对现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整个的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的，那么河北田先生，我们刚才谈到呢，说啊，习近平他在新年贺词当中呢，以前所未有的口气来谈到维护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决心。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影视平面媒体上呢，军事新闻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每天都枪炮隆隆啊，有军演呐、和研制新型武器装备的这个消息。那田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注意到了。
嗯。
在中国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在中国的电视，包括互联网的很多网站、军事网站，甚至在一些普通民众当中，对于这个打仗的这个话题，确实比较多，对于装备的关心确实是比较普遍啊，特别是好像中国这么多年都是受欺负了，现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了，就要强大自己的国家，就要不能受这个气，不能受这个压迫，就要反抗这个反抗那个，这样一种情绪好像非常强烈，已经是中国大陆的一种常态。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嗯。
而且呢，我认为这个中共啊，过去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又靠枪杆子维持政权。他们所控制的媒体的一天到晚打打杀杀，充满了暴力之气。他们总是把所有看着不顺眼的人当成敌对势力，好像除了武力和暴力就不能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掌握权力的这些人以这样的心态处理国内国际的矛盾，必然是四面树敌。
嗯，
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前些年中共有识之士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如今已经被边缘化。一些头脑发热的当代义和团的呢，则恨不得有一天横扫天下，解放全人类。虽然他们只是当局利用的炮灰，但这类傻帽多了，对人类文明总不是什么好事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陈先生您怎么看刚才田先生这种说法？
我同意，现在这个国内的军国主义气氛相当浓厚。这个浓厚当然一方面是这个中共的宣传调节的，一方面这就是长期的教育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恐怕是现在他们用这个方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表示自己的有强大的军力，来在下一步的关于台湾问题也好，关于南海问题也好，预先得到一些谈判的所谓的更高的筹码。就是说实际上大家知道中共的军力究竟是怎么样，有多少实际上的作战能力，这不是靠是不是一般的民间的评估，或者说中共的宣传所能解决的问题。大家都清清楚楚的，中共究竟有多强的军力。不过这样一种气氛，制造某种穷兵黩武的气氛，这种气氛对于造成中国的，大家知道对中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利的。中国过去包括毛时代也好，发生的这样一多的对外的一些军事活动，包括朝鲜战争也好，后来的越南战争也好，后来的一系列的对外的军事活动，实际上大家仔细框算一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究竟是有利了还是不利了，是戕害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还是真正增强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这一点我说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友啊，他们呢通过这个电邮发来了这样的消息啊，提出问题或者他们的评论啊。这位叫 Lloyd Harbour 这位网友呢，他对扶贫问题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习近平对外呀各种送钱，他每次出国访问就是几百亿美元的援助，请问 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谈扶贫？把送给外国人的钱送给中国的穷人不就得了吗？啊，陈先生，我想请您分析。
这个就是说涉及到中国的体制问题了，就是说中国的中国老百姓那个纳税人交的这么多钱究竟应该是怎么花，本来是应该是由人民的代表，就是老百姓的代表来监管这个钱袋子怎么花的，但是这个东西中国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监管的那个机制，大家知道人大只是橡皮图章，政协更是橡皮图章，所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民间的，我交了钱，我对这个钱有发言权，我要监管这个钱怎么用。现在习近平他们用来为自己的面子或者是来做想，而且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大家知道穷贫困人数还是相当大的，这些钱如果是拿了相当一部分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的话，我想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确实是这些钱根本老百姓半点都不知道，他随意的可以撒钱，随意的可以，所以这个方面的那个监管，中国的财政上的监管，关于人民的那个纳税人的钱如何花，这个我觉得越来越要提到议事之上了，越来越不成话了。我觉得
好的，那么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有何评论？
这一点别说是我了，我周围附近的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随随便便只要一谈起来，大把大把的往外撒钱，不解决本国老百姓的问题，都是义愤填膺。不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怎么样子，看法如何，但是一谈到这个专题的时候，都是非常愤怒，非常愤慨，是吧？大家觉得你说我们是主人，你说怎么对怎么对待我们，可是你对外人那么好，连自己本国的贫苦百姓的这些困难都不解决，特别是这身边的这有些的困难都是很不体面的，那些就是我是凑合活的，是吧？勉强的生存，可是呢你对那些外国已经困难并不多，或者是远远比我们强得多的人一直那么撒钱，大家是确实是非常反感，可是大伙又没有法的改变这种现状，都是只有背后骂骂娘而已啊。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啊。内蒙古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喂，
请讲，抓紧时间，内蒙古曾先生啊。
那啥，主持你们好。
你好，
那啥，共产党那说让我们生二胎就生二胎，让我们生一胎就生的，我们就生二胎呢，没有权利养，没有资金养，是不是？
好的。
那啥，我们内蒙古的，我们内蒙古的工资呢，是一个月才2000多。
好的，我们
为什么就是我维持生活就是
明白您的意思了，
维持不了。
好的，谢谢您，内蒙古的曾先生。谢谢你啊，我们知道这位内蒙古的曾先生，他确实是来自中国可能很下层的这样一位人士。其实他谈这个问题呢，还是扶贫的问题。
是不是？还是扶贫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你要放开什么升级，他这些，他和整个的社会政策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而且相当下层的升级，他的问题会造成更大的困难，或者更大的问题，整个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们的电话和发来的评论以及问题，请登录美国之音或 YouTube 网站浏览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感谢纵览中国杂志总编陈奎德先生和河北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七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和网友参与。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专题呢，关注热点问题，华北遭遇跨年霾，何时重见晴朗天，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